亲爱的家人，主内平安，我是点点，很高兴相约在恩典书屋。今天我们朗读游子吟第五章，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第三，基督教信仰既符合科学又超越科学。基督教信仰与科学研究是和谐一致的，它不仅符合科学，而且大大的超越科学。它是基督徒对科学与基督教的关系所持的观点。笔者现在从几个侧面来阐述这一观点。圣经中的科学预见。圣经不是一本科学专著，乃是一本论述神的创造、神对人类的救赎和神的国度、神所漠视的巨著。然而圣经中却有许多关于科学的预见，远远的超前于人类的认知，日益为现代科学所证实，令人惊叹折服。神并非刻意借圣经向人们传授科学知识，圣经中的科学预见乃是造物主在启示人们时一种自然的流露。正如诗人所赞叹的那样，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莫琴博士在《圣经中的科学》，余国亮博士在《物理学家看圣经》等书中对此都有集中的论述。我仅举几个例子以响读者。地球的形状、浮动和转动。现在大家都知道地球是一个球体，悬浮在宇宙中，不停地自转和绕太阳公转，但古代的看法则完全不同。古代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四周被大水围绕，只要一直往前走，一定会走到大地的边缘。同时当时认为地球是被支撑和固定不动的，太阳系的所有星辰都以地球为中心旋转。地球是如何被支撑的呢？印度人认为在地面之下有力大无穷的四只大象支撑着，大象则站在象征力量的乌龟的背上，乌龟又卧在首尾相衔的眼镜蛇上面。至于眼镜蛇又被何物拖住，就不得而知了。巴比伦则把地球当作在海上浮着的一座空山，并相信地球内部十分黑暗，是人死后的住处。这些观点现在看来十分幼稚可笑，但古代能提出如此的假说已是相当杰出的了。历史学家通常认为，第一个提出地球是圆的这个观念是希腊人。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兼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说地球是圆的，但他这种概念源于他认为圆球在所有几何形体中最完美，并没有任何客观的事实根据。其后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地球是球形的第一个科学依据。月食时月面出现的地影是圆的。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埃拉托斯特尼第一次算出地球的周长。1522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领导的环球航行证明地球确为球形。 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22节明确写道，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大圈一词在希伯来原文中是指一个立体的球面，而不是一个平面的弧形。圣经清楚地启示了地球的形状。以赛亚书写成于公元前7世纪末到8世纪初，先于毕达哥拉斯的假说200年，早于麦哲伦的航行2000多年。地球静止不动的地心说观点，直到哥白尼于公元1549年提出日心说后才被动摇。17世纪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方可解释地球之所以能悬浮在太空，乃是地球和太阳之间引力相互平衡的缘故。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奠定了现代天文学的理论基础。然而关于地球的悬浮和转动，圣经早就指明了。约伯记是圣经中最古老的经卷之一，成书的具体时间难以考证。书卷的主人翁约伯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历史人物。不少学者认为约伯记的成书时间要早于摩西五经，也有学者认为此书写于以色列民族被掳回归之后。不管怎样，约伯记起码比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早2000年以上。约伯记早已指出地球是悬浮在太空的，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由于地球的自转，才有昼夜之分，这是几百年前人们才懂得的事情。而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新约圣经对此早有暗示。主耶稣谈到何时再来审判世界时，就提示说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干活，是指白天；两个人在一个床上，是夜里。女人推磨多在清晨和傍晚。为什么耶稣再来的时候既是白天又是夜里，既是清晨又是傍晚呢？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刻在全球不同的地方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是中午，在美国却是午夜，在其他地方可能是早上或傍晚。主耶稣这样说，明确地启示人们地球是不断转动的，神的救恩是普世的，神的审判是全球性的。好，依然欢迎家人将你的感动和收获在留言区分享出来。感谢家人的收听，我们明天见。